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3月20号，公元2014年5月1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昌都噶玛寺堪布洛珠热塞获释，古洛静美流亡抵达印度达兰萨拉，西班牙藏人纪念班禅喇嘛遭劫持19周年，寺中洛桑森阁展开欧洲参访行程，美国藏人参加第9届华盛顿亚洲文化节，藏人行政中央纪念国际博物馆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昌都噶玛寺堪布洛珠热塞被释放，但当局命令他不得穿袈裟，不得返回寺院。西藏昌都一名藏人向本台中英南记者介绍说，我们的堪布洛珠热塞于本月5号在波密县的扎木监狱中刑满获释后，第二天即5月6号再次被莫名拘押。本月14号中午，堪布虽然获得了释放，但被命令从此不得再穿袈裟，不得返回寺院，不得参与任何佛事活动，不得随意到其他地区，并在每周内必须要到县公安局报名备案等。堪布洛珠热塞现年48岁，是西藏昌都县噶玛乡人，2011年被指控涉嫌政治问题，判处2年6个月徒刑。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拍摄西藏纪实影片而曾多次被中共毒打拘押，后被悬赏通缉的西藏僧人古洛静美，于昨天18号流亡抵达印度达兰萨拉。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曾同西藏知名政治犯顿珠汪清拍摄反映藏人真实心愿的纪录片《远离恐惧》，而多次遭中共官和安全人员遭捕毒打的西藏拉卜楞寺僧人古洛静美，于昨天5月18号晚上流亡抵达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受到了达兰萨拉民众、各团体和组织代表们的欢迎。记者前往离达兰萨拉约7公里处的藏人行政中央难民接待中心询问有关情况时，古洛静美表示，等在接待中心休息几天后，将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单从表面上看，古洛静美的身体状况还算良好，但在交谈中才得知，他的背部和腰部等因遭受中共军警的残酷毒打和折磨，目前仍在作痛。古洛吉美是西藏安多古洛人，自小在西藏拉卜楞寺出家为僧。2008年，与顿珠汪清一起拍摄纪实影片《远离恐惧》，遭到中共非法拘押和毒打长达7个多月。2007年3月，再次被拘押长达1个多月。获释后，也一直遭到监控骚扰。2012年9月5号，古洛吉美在位于拉卜楞寺的僧舍被当局强行拆毁。9月20号。他在从兰州返回拉卜楞寺的途中被拘捕后失踪，随后中共官发布通告，声称古洛静美犯下杀人罪，若能提供他的下落，可获得20万元奖金。西藏僧人古洛静美于今年4月30号上榜无国界记者组织首次公布的100位新闻自由英雄，无国界记者表彰他们通过工作或斗争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勇气，推动和促进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有关新闻自由的理念，致力于服务公众利益。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班牙西藏之家等团体于近日在该国首都巴塞罗那举办和平游行和集会活动，纪念11世班禅喇嘛被秘密劫持19周年，活动受到了民众的极大关注。 上周六5月17号，第11世班禅喇嘛耕敦雀吉尼玛与父母遭中共秘密劫持满19周年。西班牙流亡藏人及援藏人士于当天开展活动，向民众介绍班禅喇嘛遭劫持的事件，获得了各界的关注。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图丹汪清表示，5月17号当天，自己所在的西班牙西藏之家组织与西藏协会共同在首都巴塞罗那举行了一场和平游行活动，上百名藏人及援藏人士手持西藏国旗和11世班禅喇嘛耕敦雀吉尼玛的法像，从西藏之家出发，一路向民众及游客散发传单，介绍11世班禅喇嘛遭劫持的情况，和平游行至巴塞罗那大学前进行集会。图丹汪清在集会活动上向民众介绍了10世班禅喇嘛遭受中共折磨，以及11世班禅喇嘛遭中共秘密劫持关押，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以及班禅喇嘛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等等方面。在演说中，图丹汪清强调，信奉无神论的中共当局插手干预西藏的传统宗教事务，自立班禅喇嘛转世，将真的11世班禅喇嘛秘密关押。在19年后，各国政府仍然因中共压力而不愿为此发声，所以藏人们希望中共当局能够立即公布班禅喇嘛的现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启程前往欧洲，展开了为期约10天的参访行程。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据藏人请战中央官方网站消息，司政洛桑森格于5月18号抵达欧洲国家丹麦展开访问。在欧洲行程首站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洛萨桑格将同丹麦政要进行会晤，特别就该国藏人民众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讨论。按照行程，本月21号，司政洛萨桑格将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在当地洛萨桑格也将会见挪威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并同当地的藏人进行会面，发表演讲。在结束欧洲行程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后，司政洛萨桑格将同印度多位政要人士进行会面，本月27号启程返回达兰萨拉。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藏人团体参加了第9届华盛顿亚洲文化节，向美国民众展示了西藏的传统服饰及文化，并表演了西藏歌舞。在亚洲传统基金会的主办下，第9届华盛顿亚洲文化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来自当地各亚洲族裔的团体均参加活动，展现了各自的传统文化。据了解，第9届华盛顿亚洲文化节在华盛顿特区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举行，主办方搭建了5个舞台，以供参加活动的族群表演歌舞。华盛顿藏人协会也组织藏人与70多个亚洲族裔团体一同参加了文化节的游行活动。藏人们身着藏装，手持西藏国旗，在游行中表演了西藏歌舞，而观众们则纷纷鼓掌致意，也有民众呼喊西藏自由，以示对西藏运动的支持。据悉，此次是美国藏人团体第2次参加华盛顿亚洲文化节。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属下的西藏展览小组，以举办西藏图片展览的方式纪念了第37届国际博物馆日。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昨天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属下的展览小组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博物馆中展出唐卡绘画、西藏历史图片、文献以及传统服饰，介绍西藏文化，邀请前藏人政治犯巴卓讲述狱中生活，以此纪念第37届国际博物馆日。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秘书长扎西品措以及来自印度四所藏人学校的师生等共80多人出席了活动。
当代个白个那当的多，你安切个白个，你是中人，你康熙人。
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在当天的活动上向与会人士们发表演讲，指出针对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所实施政治压迫、文化侵蚀、环境破坏和经济边缘化等的恶行，流亡境外的藏人同胞们有义务向国际社会进行介绍。白马曲觉部长表示，全世界70多亿人口都是相互依赖而生存着，对此全世界的民众都有义务关注及支持西藏等遭受苦难的国家。当天白马曲觉还为此次活动的主办方西藏展览小组新建的网站进行了揭幕，并再次重申藏人行政中央将继续秉持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同时强调外交与新闻部西藏展览小组有义务通过新建的网站向世人介绍西藏的传统文化及悠久历史。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自治是一国之内隶属于具有联邦性或不同种族民族区域可享受自由民主的条件下所制定的法律内的一切自由，它包括宪法内自行决定法律，这个法律将有 70% 适合本区， 30% 依属于中央政府。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决定市场的运转，以其独立的财政政策有利于自治区域的良性发展。教育问题上，如果是联邦性，那没有多大不合的意见，但是属于民族性的，教育自由将是衡量民族自治的先决条件，因为教育是文化的基础。如果教育不给予自由，那么文化的系统性受到破坏和限制。唯一不属于自治范畴内的权利是国家的外交权和军队的使用权，这个权利永远属于中央政府。还有一点，行政权的问题，它既属于中央政府，又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自治区域的人民。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自治区域的最高行政长官选举权属于自治区域的人民，中央政府只有认可所选举出来的长官的合法性权利。隶属于自治区域的行政政策依据中央政府而自行调整，行政人员的任命权归属于自治区域的行政长官，有关宗教事务的一切权利属于自治区域，中央政府不得干涉宗教自由，更不要说信仰自由。以上概念的分析，我们可知自治所应具备的五个最基本条件是：司法独立权、行政独立权、经济独立权、教育独立权以及宗教的自由信仰权。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